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门。
大家好，我是陆家。
哎，陆家，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个大慢车终于开到半路的一个终点站，叫做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我们上次把雅各算是忽悠完了，雅各是临死的时候，约瑟是临终的时候。哎，那他临终的时候做什么呢？
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个有什么特别，这个为什么又是与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从被试炼一直到他们死啊，这最后阶段基督徒的凌晨列车，为什么是比那个又往前开了一站，而且是开到终点站？你他一个人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啊。
把将来要做的事情，那子孙嘛，将来的事情，将来要做的事情好像指明一个方向。
那雅各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对不对？啊，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从往下一代变成往下两代，这个约瑟就提到什么？是以色列干什么？族了，对吧？他对他们整个的民族留下了一个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将来要出埃及。他这个话翻成中文呢就有点奇怪，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他留下这个遗命是为自己的骸骨呢，还是用他自己的骸骨为以色列族留下遗命？是哪一个？
是为以色列族了。
那这个自己的骨头往哪儿摆呢？跟以色列族有什么关系呢？我前几天听到收音机上一个节目，这可能听众朋友觉得这门哥怎么每天在听收音机，是哪个世代的人？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德州这个地方就是地大啊，物不薄，进口货很薄，你一天可以开了上百英里没问题的，就留在休斯顿就行了。
开车就只能听，
别人开车还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做，我开车的时候只能听收音，对，没错。那还是我女儿不在车上，对吧？嘿嘿，我听到一个人，他的父亲死了之后呢，就骨头烧成灰，但是他父亲对于他这个骨灰呢，没有留下什么遗命，所以呢，他们家里面就每个人分了一点。
所以说骨灰啊。
骨灰就每个人分了一点，他妈妈那里摆一桌啊，他阿姨那里摆一桌啊，他的女儿这里摆一桌，儿子那里摆一桌。
这样的，第一次听说。
那他这个拿来以后干什么呢？就我以前讲过嘛，有一个公司，他帮你把骨灰做成子弹啊，每颗枪弹里面放一点，这样子，打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啊。那这次是这个女儿打电话到电台来说，给他一个建议，他可以怎么样把这个骨灰呢好好的处理。因为他爸爸有一部老爷车，他很喜欢那部老爷车，他如果把这个骨灰呢放到油缸里面会怎么样？会不会损害这个车？
我的千禧代。
老美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主持节目的人是一堆很出名的人，在纽约那边的一个电台，他们两个是专门讲汽车的啊。那所以人家会打电话来说说怎么样把这个骨灰呢和这个汽车融为一体。
哦，融为一体。
啊、最后他们这两兄弟有一个就讲了啊，你就把那个四个轱辘拆下来啊、每个轱辘里面撒一点骨灰啊、这样呢也不会影响，对对对，不会影响你车子的运作，你不能摆到油缸里面，摆到油缸里面会出问题的。他们还蛮有学问，他说骨灰已经烧过了，所以你再给它加热的话，你会不完全燃烧，是没用的。最后他们讨论半天，想出了一个很省钱的办法。他说：“你这个车子里面不是还是有的车子还是有烟灰缸吗？你就放那个烟灰缸里面嘛。这骨灰放烟灰缸里面不是很好吗？你再去那个手工店弄一点那个透明的胶，把它胶在上面，啊，这样你爹的骨灰就和他车子融为一体了。”
嗯，处理妙招。
这里这个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这和以色列族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以色列人要看到这个约瑟以后的这个骨头，就会想起一件事情来。
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们要出埃及这件事情。
哦。
就好像说他们亚伯拉罕应该也会记得一点吧。神曾经告诉他们400年后。哎，神要重新把你的子孙要带回到这地上。
那时候可能还是记得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啊、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把这个话都传下来的话、
是像我这个年纪能想起我爷爷小时候说的话吗？其实很少。
是啊，那当然了。
更多的记得就是老爸说的什么话。
对。
爷爷说什么，你奶奶说什么，到我这个年纪你想不太起来。
想不起来。
偶尔有一两句就算不错了。
所以你这要从祖上一直传下来的，就是再三叮咛子孙的、这个传家的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个就很难了。旁人的眼光看呢，约瑟贵为埃及的宰相，他死的时候一定非常显赫，对不对？所以他对于他的这个留下来的骸骨，这骸骨还是骸骨，
骸骨吧，
骸骨是吧？哈，好，做节目的头功都会上我的当，我不会念就问人家，人家说什么就算了。第一个，他可以造个小金字塔嘛，对不对？摆在里面，像他们的恭亲帝王一样。第二个呢，他可以像雅各一样把骨头运回迦南地去嘛。
他可能也是在担心，就是说，因为他待过埃及这么久了嘛。他很小就来到埃及，就是说他可能也见到很多的外族人，像说小时候是奴隶啊，被奴役成为埃及人呢，法老底下的这个这些人，好多长大之后他就再也不想离开埃及，就跟埃及人就成为一个民族。
他如果说要把他的骸骨运回迦南地，我们现在很多人这样做啊，就像约瑟这么大，16、17岁啊，20来岁啊，就遇见战乱嘛，遇见种种的原因就流亡海外，对吧？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呢，对对对，祖国又壮大起来了，也对外面就开门了，就很多人就想尽办法把他的这个你要把死人运回去是很贵的，你知道吧？
这读骸骨，
骸骨是吧？好好好，
骸骨一二三。
但是很多人就把骨灰带回去啊，是真的是这样子。我还以为你要讲说他的骸骨在这边住不惯，那是有可能。你看往这你到这美国的坟地里面去看，周围人住的人通通是你不认识的人，到复活的时候起来一看，怎么一个认识的都没有。这也麻烦，因为人家都是一家子一家子，对吧？他如果搬回迦南地的话呢，他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
他当时搬回迦南地，但是他的同族人都还留在埃及。
单单把这个事情办妥了，就有什么问题？他如果就是葬回迦南地的话，
葬回迦南地的话，
对呀、你总得有块地呀、
是，
因为这时候
别人不让葬是吧？
对呀，你去哪里找块地？迦南只有一块地，就是葬雅各的地。葬雅各的地，那当然就是葬以撒的地，也是亚伯拉罕买了给他葬撒拉的地，对吧？
对啊。
所以你要葬呢，你得葬回那一块地去。
是啊。
但你葬回那一块地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埃及兵也要去了。
当时他们这个雅各回去的时候，我想埃及总有侍卫兵会跟着去的啦。
嗯，
所以他们说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嘛。这个埃及兵去去倒是没怎么样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埃及跟不像后来的这个以巴关系，对吧？
嗯，
他如果再回去的话有什么问题？
是哪方面问题？
哎，都有啊。第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到以撒，以撒到雅各都是单传，三代葬进去之后，尤其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雅各这几个人往那里面一摆呢，表示这个洞里面只能葬哪一种人呢？因为以实玛利没进去，对不对？
嗯，
以扫也没进去，这个洞里面表示只能葬谁啊？
亚伯拉罕、撒拉、圣，
就是蒙拣选的后裔。蒙应许的后裔，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蒙应许的后裔到了雅各的时候，十二个支派通通都是以色列族，都是蒙拣选，
嗯，
都是神的选民了，
就变多了。
对，而且你说
数不清楚了。
就是那个洞到底有多大，这是个问题，对吧？
嗯，洞。
约瑟是不是老大？尽管神借着他拯救以色列家，他是不是老大？他不是。对不对？排到后边来，
嗯，
他几乎是老妖了，他就比便雅悯大而已啊。
是，辈分上来说又
辈分上不对。那你如果是，
嗯，关系比较大，
你十二个都葬回去的话，那这个怎么是葬法？在雅各的遗言里面，有的是好像蒙警戒的，我们就算不能说蒙咒诅吧，西面啊、利位啊这些，有的是蒙称赞的，怎么做都不妥当。
嗯，
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像你刚才讲的，就算他能够把自己葬回去，这一葬回去以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不是四年呢，甚至不是四十年，是四百年。你有把握你今天认为重要的事情，四百年之后你的子孙还记得吗？
哎呀，不得了了，这个光十年啊，很多东西都变了。
对呀，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啊，
所以约瑟呢，他真的是在这件的事情上，我们至少说他肯定是用了心的。
嗯，想办法。
哎，这样的人你见过没有？
那我听过以前节目里有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说是一个传道人，他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排圣经的话。
哦。
来给他儿子看。里面好像讲到说，那个墓碑上写的是给活人看，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必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当行在其间。
这个当然是得用点心的。现在是这样，所谓临终的时候就是未死已先啊，他得把这个事情想好，你没想好就别人替你做了。
嗯，
对吧？
就这个遗嘱啊。
哦，对，
交代清楚。
现在在美国这里过日子啊，就未死已先，人家会告诉你说，你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想好，而且要呢，要能够有法律公正。你知道是哪几件事情吗？
财产
啊，
房子
啊，
银行存款，
什么贵重的东西，你到底要怎么分，是吧？
谁来继承？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嗯，
以哪种那个方式来操办他的葬礼？
这个不见得需要，但是也算是重要。
处理他的骨灰，海葬、空葬还是土葬？
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你遗体捐献不捐献？
哦，器官捐献
啊，器官捐不捐，
嗯，
啊？这个
眼角膜什么的？
对对对，很多东西随便什么东西啦。但是你在换驾照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你要不要捐器官？就是我们对骸骨留下的遗命就这么多，
嗯，
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中国人都忘了做的，
嗯，
就是你到这个从你的身体到你的骸骨之间呢，啊，
嗯，
半死不活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或者半活不死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个叫做 living will，
哦，
那个 living will 很好玩的，这个字讲的很有意思。
你的脑还没死亡，但是有点像植物人一样的，是吧？
也不见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啊，
嗯，
医院要不要急救你？
嗯，对，一急救下去就是一大笔钱。
哦，不只是这样，你急救不见得救得回来啊。你脑溢血，
嗯，
你中风，你心脏病突发，
嗯，
他急救，你可能回来一半没回来，
嗯，
你可能需要靠机器来维生了。
有一些是的，心脏要靠心脏起搏器的
东西。对，所以呢，就是你一定要签那个东西啊，不要抢救我了，或者说呢，不要用 life support。这个是挺重要的，你不这么做的话呢，医院有责任要做一定的手续，要拖在那个地方，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要是孩子多啊什么什么的，或者你的配偶啊，你常常还是听见你问他，他说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儿，所以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的确的，
对，
一方面想说那救的来反而让他受痛苦，
而且还有就是说你当你要你的儿女或者你的配偶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很伤心的。你懂得吗？因为我明明看着现在他在机器上挂着呢，这个人好像还是活的，尽管他没有知觉，可是我要下一个决定，我要签一个字说把这个东西断掉的话，那也是啊，挺让你睡不着觉的，
背罪名的儿女的痛苦还一直背在他里面。
所以你看这个留下一命到底要留什么，是你生前很早就要想好的。
对，我现在也开始听到有些长辈聊这个问题，半身不遂是救不救，要不要继续不停的去动手术啊，抢救啊这样。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这个约瑟到他临死之前他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来，当然不是他最后一天才想的，是不是他一直在打算，他为他整个的民族的事情担忧，因为神的应许是在这个家族里面，然后神的应许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显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也可以说是他丰富了，你也可以说是他扩张了，本来是单传的雅各就给十二个支派这样祝福，讲到将来的事情，但是这个神的祝福一散出去，我们又在埃及，又曾经有祖先的预言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留400年，那个地的人要苦待我们。哎呀，那这件事情，哎，肯定使约瑟呀睡不着觉，好好的去打算，好好的去思想。
对呀，照理说是像我们年轻人的时候，你想的能够想到什么地方就停住了。没结婚的时候呢，就想有个老婆，有了太太之后呢，过了
你最好就挺住了，没错，
想个孩子，是吧？看见同学或同龄的人，哎，他们家家都开始说，哎呦，怀孕了，哇，这样生了呀，我们的甘霖弟兄刚得了一个孩子，
是啊，是啊，
但等有了孩子再怎么办呢？就想说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有一天我看到我孩子都已经有孩子的话，那将来底下。这个信仰怎么样可以有接力棒这样传递下去，就没把握了，你知道吗？很纠结的，就是有时候想想说我自己，虽然我从小信主，但是也走了不少弯路错路什么的，底下的环境比我们当时以后只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糟糕。
对呀、啊，对呀、
啊。哎、啊，那这个怎么办呢？有点方向。
那我已经好久没有提醒听众朋友了。这个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什么恐怖分子啊，专门跟基督徒作对的、屠杀基督徒的这些中东这些回教国家，其实就是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后代。这东西想起来非常非常怕人的啊。只是约瑟他就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死了不葬。也不放金字塔，你们可以把我熏了，放在棺材里面。这个棺材呢，显然是停在以色列家。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走的时候就把它带走了。那真的是过了400年。他这个办法是真聪明啊！以色列人无论遭到什么事情，他们只要一看见约瑟的棺材，首先他是个大官死了，他是最显赫的一个人，因此没有人敢随便去得罪他这个棺材。你再苦再累，你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祖先呐、啊。这个400年大概还可以留得下来。你像这个哈，那咱们中国已经有水晶棺了，我们那个水晶棺怎么处理呢？你无论朝代怎么变呢，不会随便把它砸啦、扔啦，是不是？你就算要处理的话，大家还知道说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在哪里？这以色列人家有约瑟的棺材在他们中间呢、啊，他只要一看见这个棺材，他就会想起约瑟留下的所谓的遗命。那这个约瑟留下的遗命，那个遗命到底有多长呢？有几个字呢？怎么说的呢？
说我要死了，但神 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嗯，还有一节呢？
还有一节是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这个路加，你们这个你的政治学习念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啊、这个
学
孙中山的遗命是什么？你会不会背啊？
孙中山的遗命啊？
啊哈，
遗嘱啊？
嗯，
还是我记得好像是八个字是吧？
革命尚未成功，
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啊，同志仍需努力，这个还需努力就不够拽了，对不对？那据说他还有一个遗嘱，基督徒中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他是奉上帝之命。这个
反正他在檀香山居然说是信主的，也
他是真信主，
对啊，但是我们的历史书本不会突出他这一点。
哦，那当然，据说他有一个遗命，就是说他是奉上帝之命与恶魔和罪恶征战。他之所以会去檀香山，实际上是因为他信主闯了祸了啊，他的老家他就去砸偶像。
嗯，这个一概都不知了。
他受洗是有记录的啊，他叫孙日新。
嗯、
那这个这个毛老爷毛大哥的遗嘱你会背吗？有没有遗嘱？
他当时最后写给华国锋几个字吧，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真的是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后来还拿着这个特批嘛，就说华国锋当时还当过主席嘛，对不对？
哦，
很短的时间内，
那
很快就下台了。
他没有别的遗嘱啊？
别的遗嘱啊，没去关注这个东西。
邓小平同志有没有遗嘱呢？
邓小平他就是没有等到那个回归那天嘛，就是那个叫
香港回归还是台湾回归，
好像是他没看到，差了那么几天啊、遗憾的。
哦，
本来像就是见证这个97年2月19号去世，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就去世了，他还没看到的。
还没看到，那他没有留下什么八个字六个字的遗嘱没有？
没有，他倒是留下蛮多经济方向嘛。
啊，那这个世界所有名人的遗嘱啊，哎，是值得去查一查的。以及他们中国的诸位老大们，他们遗嘱到底说了什么？对，但是恐怕你很难在任何一个世界重要人物的遗嘱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精辟的六个字。哎呦，这是约瑟遗嘱最重要的六个字，你知道是哪六个字吗？跟这个你办事我放心，约瑟是因为他不放心，所以他留下一句你办事我不放心，给他提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翻成中文六个字，找得出来吗？
翻成中文六个字，
嗯，
重要六个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哎呦，这样也可以，不过这个跟遗嘱就不太像了。
从这里搬上去
啊，这也可以。对，你要蒙哥找的话，蒙哥找的六个字是很简单的。
嗯，
这六个字是四二句，头四个字是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但神就可以了。
刚才也想说这个，没讲完。
我要死了，但神，哎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其实他这个整个的遗嘱两个字就讲完了，但神。他对于这个但神的信心呢、以及对于我要死了这个实际怎么合在一起，叫做他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
是，
对不对？神必定看顾你们，这也可以当成这个七个字八个字，两个遗嘱里面都有这七个字，神必定看顾你们。
这个讲的是很好的，
很清楚的。神看过你们的结果是什么？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就可以了。中间到底经过什么样的黑暗都不是问题，我也没办法事先告诉你们。但是，再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到时候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诶，这是一个老人迷信还是什么？那你哥哥？是吧，十个哥哥加弟弟都葬在埃及，你为什么不能就留在埃及呢？这么麻烦，这运个棺材多累啊。
嗯，
这是为他自己。
是啊，当时还封建旷野。
对，这是为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百姓？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后裔。
对，当因为以色列人不敢不答应这个要求，因此当他每次回头一看见这个棺材的时候，他就不能完全忘记神给他们的应许，对不对？嗯，要是他们中间没有这个约瑟这个棺材啊，那摩西来跟百姓讲话更麻烦了，
嗯，
那等于空口无凭了一样，
嗯
啊。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是如此的有效，以至于在出埃及那一天晚上这么匆忙的时候，他们都
要把他的骸骨给找出来，
他们都记得很清楚要把约瑟的棺材带去。嗯，约瑟的棺材不但被带出去啊，又在旷野里面和耶和华的约柜一起扛着流浪了40年呢。
嗯，
你也可以把约瑟的棺材叫做小约柜。哎，没有约柜以前就是约柜，他根本就是个约柜啊。
嗯，神的应许
啊，这个人是能够照亮他所有子孙后代的
灯台一样。
这个厉害，这个是真厉害。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很好的据点，嗯，很好的交班呢？那真是就到了约书亚领他们过河，在那个地方教训以色列人，向他们宣布咒诅与祝福的时候，就把约瑟的棺材呢，就葬在那个地方，葬在世界。
嗯，
对不对？
给定了。
嗨，所以这个事情呢，实在是非常非常了不得。一个人，他在他临死以前为自己身体留下的遗命，居然能够照亮一整个民族400年。甚至以色列人到今天还知道约瑟的坟在哪里。哎，那我们这个望洋兴叹啊，望约瑟兴叹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如果替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的这个了不起就是免急救，是不是？你少给你的子孙找麻烦，这个埋一个人很贵的，烧也贵，埋也贵，运起来更贵。
现在据说北京的坟地都已经上几十万呢
，对啊，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啊。
对，
那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能达到这么大的效用，但是至少可以有一些效用的？听众朋友不妨想一想。
嗯
啊，诺迦下个礼拜我们就来讨论讨论这个基督徒的最后一战啊，灵城的最后一战，
为子孙留下什么？这个倒是
未到以先你。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也好，东西也好啊，你是可以替你的子孙规定一个方向的，这值得想一想啊。那我们就下回再来继续讨论啦。
嗯，
啊，
好的
，OK，Thanks。那你赶快去睡觉吧，我这有个电话，我需要回一下。OK， 好，拜。
好，拜拜。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